这里是巴黎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收听本台第一次中文节目广播。今天是2019年7月16日星期二，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7月15日23点，巴黎时间0点，北京港台时间6点。首先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中国第二季度经济增速低迷，努姆钦美中官员将在本周通过电话进行贸易谈判。美公司近期或重获向华为零售部件许可。高管华为将加大在意大利投资。特朗普拒不让步，向民主党激进议员重申，若在美不悦可自行离去。特朗普向民主党新任议员推特开战，凸显美国极端政治对立主流化。欧洲各国外长周一讨论伊朗核问题，伊法伊双国籍知名人类学者在伊朗被捕。国民党总统初选结果出炉，看看郭台铭、韩国瑜和蔡英文都怎么说。知名华裔病毒学家被指违反条款，遭加拿大警方带离国家级实验室。马来西亚扣押中石油子公司2亿4000万美元资金。上海警方因涉廖英强案，三名台籍分析师被捕，四人取保候审。听众朋友们好，我是福林，下面请听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中国第二季度经济增速低迷，请听我台记者方华为您带来的详细报道。
法新社消息，在中美贸易战持续一年之下，官方数字显示，中国今年上半年经济增长率年增为 6.3%， 第一季度为 6.4%， 第二季度则放缓至 6.2%， 第二季度的增长率创下了近27年来的最低点。路透社也指出，在内外交困之下，中国第二季度经济增速一如预期降至 6.2% 的纪录新低。中国国家统计局也指出，当前国内外经济形势依然复杂严峻，经济面临新的下行压力。对于三季度经济能否触底回升，市场仍存较大分歧，这可能取决于逆周期政策实施力度。分析师多预计，在全球降息潮下，中国的货币政策仍有边际放松的可能。中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王军称，二季度回落的主要原因有中美贸易摩擦升级、全球经济减速、宏观经济政策边际上有所收紧，以及市场主体预期发生微妙改变等。中国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毛盛勇周一称，上半年中国经济实现 6.3% 的增速，应该说还是不错的，是一个比较平稳不低的、含金量比较高的、来之不易的、有后劲支撑的速度。下半年外观环境比较复杂，国内还有下行压力，但经济平稳运行的基本面不会变，而且现在政策储备还有很多空间。他表示，从财政政策来看，逆周期的财政政策是增加支出，包括增加专项债的发行力度和节奏、增加额度等，以及实施更大力度的减税和降费政策措施等。这些政策有的是在今年的四月份，有的是在五月份陆续见效的。从目前调研的情况来看，企业对减税降费的获得感还是比较好的。
努姆钦美中官员将在本周通过电话进行贸易谈判。美国财政部长努姆钦在周一告诉记者称，他预计本周将再次与中国官员进行电话会谈，作为美中恢复贸易谈判的一部分。据路透社报道显示，努姆钦和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在上周随后与中方官员互通电话，但没有公布关于预期的面对面会议的细节。努姆钦在当天与白宫告诉媒体表示，我们在很大程度上取得了重大进展，我认为我们很有可能会在之后去中国。美公司近期或重获向华为销售部件许可。高管华为将在加大意大利投资。据路透社周一援引美方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政府最快可能在今后两周到四周内批准美国公司再度向中国电讯巨头华为出售零部件。华为意大利公司 CEO 廖小阳则在当天的一个活动上透露称，公司将在未来三年于意大利投资31亿美元，将为意大利带来1000个工作岗位。据最新相关报道，援引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美方高级官员的话说，华盛顿当局最快可能在今后2个星期到4个星期内允许美国公司再度向华为出售零部件。 据了解，华为在去年曾花费110亿美元购买美国科技部件。特朗普拒不让步，向民主党激进议员重申，若在美不悦，可自行离去。自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上周通过推特对国会民主党内四名激进左派女议员加以抨击以来，他的推文用语被指排外主义，并涉嫌种族歧视。然而，面对随后引发的争议和反弹，特朗普丝毫没有退让的意思。他在周一的公开讲话中称，这些人不爱美国，你们如若在美国不高兴，你们可以离开。特朗普的攻击对象包括众议院史上最年轻议员亚历山大·奥卡西奥·科尔特斯在内的四名民主党籍新任议员。特朗普不但在周一的相关推文中再次批评他们是一群共产主义者，并称他们反对犹太人，还反对美国。他说，这些人只会抱怨。特朗普在未点名的情况下说，回顾这些人先前的一些发言，以我来看，他们是憎恨我们国家的人。他还说，如果你觉得在美国不高兴，可以自行离去。特蕾莎梅在周一则对此通过发言人表态称，他认为特朗普在周日用来谈论这些女性的语言是完全不可被接受的。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也并在当天发表声明说，我认为加拿大人甚至是地球上的每个人都知道我对这些评论的看法。他说，这不是我们在加拿大看待事物的方式，加拿大人就是加拿大人。他还说，我们国家所拥有的多样性是我们最大的优势之一，也是加拿大人的巨大力量和骄傲的来源，我们将继续捍卫它。特朗普向民主党新任议员推特开战，凸显美国极端政治对立主流化。美国总统特朗普自上周日起通过推特针对国会民主党内四名移民后代及新移民新人女议员的批评和指控仍在继续。分析人士认为，特朗普此次在美国近代史上罕见的以总统身份全力开火全面攻击政敌的行为，与美国政治极端化在近年来的体现以及即将到来的下一届总统大选不无关系。这可被认为是极右翼政治代表向极左翼政治代表在主流权力机构及社交媒体上经主流媒体扩散的较量，实属罕见，且继续会预计持续下去。欧洲各国外长周一谈论伊朗核问题，请听我台记者肖曼为您带来的详细报道。
15日，欧洲各国部长前往布鲁塞尔讨论伊朗核协议的未来走向。前一天14日，法国、英国、德国呼吁应该停止伊朗核问题危险升级，缓和紧张，重开谈判。英国外交部长亨特表示，目前还有机会挽救伊朗核协议。英国是美国最亲近的同盟伙伴，但不同意美国处理伊朗危机的方式。法国外交部长勒德里安则表示，欧洲在试图维护核协议时要保持团结，而如果伊朗以缩减对核协议的承诺来回应美国退出协议，则是对糟糕决定采取的糟糕回应。根据伊朗通讯社报道，伊朗原子能组织发言人卡马万迪表示，伊朗已突破浓缩铀浓度 3.67%的限度及储量300公斤的限制，目前伊朗的浓缩铀浓度已经达到 5.4%。 如果欧洲国家和美国拒不履行承诺，伊朗有能力将核活动恢复到伊核协议签署前的水平。
伊法伊双国籍知名人类学者在伊朗被捕，请听我台记者安曼婷为您带来的详细介绍。
拥有法国和伊朗双重国籍的巴黎政治学院的知名人类学女学者阿德尔汉目前被关押在伊朗。正在塞尔维亚访问的法国总统马克龙周一对媒体表示说，发生的事情让他非常担忧。马克龙还说，他表达了他的不同意见，并要求伊朗总统鲁哈尼给予解释，但他还没有拿到回复和解释。法国外交部周一证实，巴黎政治学院的学者阿德尔汉在伊朗被逮捕，但法国外交部没有指明阿德尔汉被逮捕的日子。法国外交部强调，法国领事人员目前还没有获得批准和阿德尔汉见面。法国外交部要求伊朗能够立即同意法国领事人员会见阿德尔汉。法国外交部还说，直到现在都没有从伊朗方面取得令人满意的回应。 阿德尔汉拥有法国和伊朗双重国籍，他是于1977年留学前来法国的，今年60岁，他的家人仍然在伊朗。他毕业于巴黎高等社科学院，在好几本国际杂志上发表文章，著有好几本有名的著作。他也是什叶派伊斯兰问题专家，经常前往伊朗、阿富汗和伊拉克。根据阿德尔汉的一名在瑞士日内瓦当教授的朋友，阿德尔汉是于6月5号被逮捕的，目前被关押在德黑兰以北的一座监狱。阿德尔汉的家人曾经到监狱去探望过他，据说阿德尔汉目前在监狱并没有受到虐待。
国民党总统初选结果出炉，看看郭台铭、韩国瑜和蔡英文都怎么说。国民党总统初选结果于周一揭晓，现任高雄市长韩国瑜以 44.805% 的支持率强势胜出。对于这一结果，台湾总统蔡英文及韩国瑜竞争对手郭台铭都纷纷发表自己的看法和回应。郭台铭通过脸书在周一晚首度回应初选结果，写道：很多人问我输了初选是否对参与政治后悔，人生没有后悔药，我一生在逆境中求生。他称，在我人生的最后阶段跳出舒适圈，不是为了名利，更不是什么为了红海等奇怪的传言，而是为了民族与国家奋斗，为了我热爱的中华民国，为了实现理想，并不犹豫，也勇敢去做。郭台铭并总结称，我以身为中华民国国民为荣，也以身为台湾人为荣，我一生努力让中华民国以我为荣，让台湾以我为荣。同样就这一结果，获胜者韩国瑜则在脸书写道：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此次郭董虽然是以政治素人之姿态突然登场，然而他的忧国忧民与雷厉风行都为我们国民党改革之路与台湾前途注入新的能量与希望。韩国瑜写道：在得知初选结果的 那刻开始，我心中没有喜悦，只有沉重的责任和无尽的感谢。他并在声明最后总结称，30年前台湾奇迹可以轰动世界，30年后为什么我们不能够再次惊艳全球？2020让我们继续在一片片欢声雷动的国旗海里千军万马来相见，不为卖菜郎，不为国民党，只为一个台湾安全、人民有钱的新台湾奇迹。民进党一边，蔡英文在当天对韩国瑜获胜的结果表示恭喜，并强调2020这场选战关乎台湾能不能守护自己的民主生活方式，民进党要团结打赢这场选战。知名华裔病毒学家被指违反条款，遭加拿大警方带离国家级实验室。据来自加拿大广播公司7月14日的报道显示，皇家加拿大骑警在本月5日将知名华裔病毒学家邱香果夫妇以及他们一些来自中国的学生带离位于温尼伯市的加拿大国家微生物实验室，原因是违反相关条款。8日，加拿大情报部门告知该实验室的人员称，邱香果夫妇将离开一段时间，他们的同事被警告不得与他们联系。报道称，邱香果和她的丈夫程克定以及几名具体数字并不清楚的来自中国的学生于7月5日被这所加拿大唯一的生物安全四级实验室除名，他们对实验室的访问安全权限同时也被撤销。生物安全四级实验室是生物安全最高等级的实验室，可有效阻止传染性病体源释放到环境中，同时为研究人员提供安全保障。知情人士还透露称，在这一事件未发生前，来自加拿大国家微生物实验室的信息技术人员曾在下班时间进入邱香果的办公室并更换了他的电脑，而他本人在最近一段时间要前往中国的申请也遭到了该实验室高层的否定。加拿大公共卫生局则将相关事件描述为政策违规和行政事项，并称目前没有来自国家卫生局的员工被捕或禁足家中。马来西亚扣押中石油子公司2亿4000万美元资金。据路透社周一消息显示，马来西亚政府在近日扣留了中国石油管道局工程有限公司 CPP 在该国的汇丰银行账户里的约2亿4350万美元资金。CPP 是中国石油的子公司。对此，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在当天表示，此举与未完成的能源管道项目有关。就这一消息，马哈蒂尔最新面对记者提出，据我所知，用于建设能源管道项目80%的资金已经到账，但整个工程仅完成了13%。他说，所以政府应要回相应资金，特别是相关的项目已经都被取消了。 上海警方因涉廖英强案，三名台籍分析师被捕，四人取保候审。中国上海警方在当日周一发表通告称，今日上海市公安局根据相关线索侦破一件非法经营证券期货投资咨询业务案件，其中八名犯罪嫌疑人已依法拘留，四人台籍分析师被取保候审。听众朋友们，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播送完了。各位收听的是 I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将是由肖曼为您主持的要闻分析。
听众朋友，中国电信设备制造业巨头华为公司目前的状态可说是在巨浪中翻滚而起伏不定，好消息坏消息不断接踵而来。对华为利好的最新消息，一是美国公司可能在近期被获准重新向华为销售部件，二是华为将在未来三年投资意大利31亿美元。而有关华为公司的坏消息也不少，比如华为将在美国裁员1000人。先看最新建筑报道的对华为的利好消息。华为在意大利分公司首席执行官7月15日表示，华为将在接下来三年中以在意大利投资31亿美元。一段时间以来，美国政府以安全理由游说意大利和其他欧洲盟国避免使用华为设备，但在意大利等欧洲国家，美国的努力成效并不十分显著。华为未来三年中将在意大利投资31亿美元就是例子之一。同是周一的另一则对华为利好的信息则更具有全面深远的影响。美国公司可能在近期被获准重新向华为销售部件。路透社援引一位没有透露姓名的美国高级官员的消息来源报道说，美国政府最快有可能在今后2-4个星期批准美国公司再度向中国电信设备制造业巨头华为销售零部件。这个报道说，这是一个迹象，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华为公司放松限制的努力可能很快见效。美国公司是否可以向华为提供美国制造的产品或提供美国方面的服务？最近一个月，有关的说法数次改变，并因此语焉不详。上个月，美国政府将华为列入了商务部清单，即黑名单，禁止美国公司向华为提供美国制造的产品或提供美国方面的服务，除非得到特许。但在6月29日大阪特席会后，特朗普总统宣布美国公司可以向华为出售产品，引发了美国政界和媒体大哗之后，美国商务部又改称华为仍在黑名单，但将有条件的放松禁令。近日来，美国商务部部长罗斯表示将发放许可，让有关公司可以出售对国家安全不构成威胁的产品给华为。路透社7月15日的报道则向对华为有利的方向倾斜，说是特朗普扭转了美国政府先前的决定，美国商务部迅速执行，意味着美国的芯片产业界的游说加上中国的政治压力，可能促使美国继续向华为提供技术产品。两家向华为供货的美国芯片制造商近日来告诉路透社，他们在罗斯发表讲话之后将申请更多的销售许可，但这两家公司要求不要透露他们的姓名。不利华为的最新消息也再次来自美国。被美国列入贸易黑名单后，华为在美国的分公司 FutureWay Technology 将被迫大幅裁员。这个公司850名员工分布于加州、德州和华盛顿州，其中数百人可能会被裁员。华尔街日报报道说，华为在美国的员工被告知，他们可以选择回到中国继续服务华为，另一些员工则已经收到了解职通知。预期华为很快会宣布更多的裁员计划，但华为还没有回应媒体的询问。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要闻分析，由肖曼编播，感谢玉丽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收听。
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将是由阿曼婷为您主持的法国世界报节目。
各位听众，在7月1号晚上占领香港立法会行动中，唯一一位在摄像机前公开显露面貌的反送中示威者梁继平接受法国世界报记者的采访，内容在周一下午上市的法国世界报上占据着该报第二版的整整一个版面的篇幅，也在法国世界报当天的网站上占据着重要的位置。相关文章在标题中强调，梁继平是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一代香港人的脸庞。文章的副标题则强调，在7月1号晚年轻的蒙面抗议者短暂占领香港议会期间，唯一在全世界的摄像机前公开真面目，对自己占领行动作出解释的梁继平主张，面对北京要采取激进的行动。相关的文章写道，今年25岁的政治学学生梁继平通过加密通讯接受了法国世界报记者的采访。之所以是通过加密通讯，梁继平解释说，这是因为他有可能会受到司法追究，所以他的律师建议他不要说他目前在什么地方。法国世界报的相关文章写道，梁继平是一位25岁的政治学学生，他是6月16号凌晨从华盛顿飞抵香港的，他刚刚在华盛顿完成了他的硕士学位，这时他还根本没有想到两周后他将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6月16号，他回到香港的家，穿上黑色的裤子和黑色的 T 恤衫，就走上街头，参加了当天的动员了200万香港人的大型反送中抗议活动。文章还写道，在梁继平于2017年前往美国学习之前，他已经获得了香港大学法律和政治学专业的学士学位，并于2016年作为交换生在巴黎政治学院学习了半年。当年梁继平是总编的学生刊物，于2015年受到香港行政长官梁振英的谴责。在2014年的要求普选的雨伞运动中，梁继平也是参与者之一。文章说，梁继平认为7月1号冲入香港立法会并短暂占领立法会，他所表达的愤怒是绝望和挫折累积的结果。经过数周的激烈动员之后，政府暂停了反送中法案，但并没有决定要全部放弃这一法案。此外，三名年轻人的自杀以及致命的坠落，这些都与正在进行的抗议活动直接相关，震撼了专家们认为受到忧郁症疫情感染的这个年龄组的年轻人。梁继平指出，虽然形式不同，但这种行动主义可以追溯到雨伞运动。他说，正是在雨伞运动这个时候，香港社会才意识到，北京对香港民主制度的承诺可能永远不会实现了。法国世界报的文章写道，根据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的基本法的第45条，民主是北京给予香港的明确的承诺。中国承诺到2020年，香港人可以推选他们的首席执行官。但在2014年，北京表示将首先对特首候选人进行预选。从此以后，北京成倍增加了将香港与中国大陆联系得更紧密的项目，比如一座巨大的桥梁，以及一个受海关控制的车站。而且，习近平不论是在国内政治上，还是在香港的地位问题上，都非常强硬。因此，梁继平总结道，今天我们知道，等待是没有用的。各位听众，以上是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这里是 IHV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将是我台驻旧金山特约记者王山为您带来的美国专栏。
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访问加勒比海四国过境纽约，他此次出访行程的亮点不在四国，而在纽约。他要访问的四国是哪些国家，许多人都说不出名字，但他在纽约的活动却被关注美中台关系的所有人研究和解读。过境纽约是美国对过境的中华民国总统最高规格的礼遇。蔡英文不是过境纽约的第一位台湾总统，李登辉、陈水扁、马英九都曾在纽约过境，但他们停留的时间短，被禁止公开活动。蔡英文这次不但获准在纽约停留两天，还与美国的政学商各界公开聚会，并且到哥伦比亚大学发表演讲，是高规格中的高规格。这反映了美台关系比自1979年美台断交以来的任何时期都热络。人们注意到美国国会的多位重量级议员专程从首都华盛顿来纽约与蔡英文会面。众议院外交委员会资深议员查伯特对媒体说，台湾是一个了不起的国家。他还明确表示，希望以后蔡英文总统到华盛顿正式访问，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只在纽约过境。可以想见，今后某个时候台湾总统外访过境华府时间不会太遥远。美国国会不久前通过了台湾旅行法，允许美台政府高层互访，目前互访的规格已经达到副部长级，未来部长级官员，尤其是像外交部长、国防部长这样敏感度高的官员互访，以至副总统级的国家领导人互访，也不会是太遥远的事。历来台湾总统过境美国，即使在侨界欢迎集会的场合，也不会对两岸关系发表措辞激烈的讲话。蔡英文这次过境纽约，应邀到哥伦比亚大学发表演讲，激烈地表达了拒绝一国两制的立场。蔡英文以香港在中国一国两制下年轻人必须为民主自由走上街头为例，说道，这向世界展示了极权主义与民主制度不能共存。蔡英文说，台湾选择言论自由、人权和法治的每一天，就是我们渐行渐远于极权主义影响的每一天。蔡英文在台湾不止一次地对习近平年初提出的一国两制台湾方案予以拒绝，如今他在美国的公开场合表达台湾对一国两制无任何讨论可能的立场，表明蔡英文毫不怀疑他的立场已经获得美国的认同和支持。蔡英文过境纽约，人们见到过去任何台湾总统过境美国不曾见到的情形，那就是第一次有旅美中国民运人士前往他下榻的酒店欢迎。这些民运人士遭到美国爱国华人的殴打，却激起美国各地中国民运人士的声援。蔡英文在今年纪念六四屠杀30周年期间，两次接见访问台湾的旅美中国民运人士，并出席台湾民间举行的六四研讨会发表讲话。纽约的中国民运人士对蔡英文的欢迎是对蔡英文的回报。六四屠杀30年来，台湾的总统对中国民主运动越来越冷漠，只有蔡英文将两者距离拉近。他是第一位懂得没有中国大陆的民主化，台湾就休想有独立和安全可言这一简单道理的台湾总统。今年是美国的台湾关系法40周年，美国国会又相继通过台湾旅行法、国防授权法、2019台湾保证法等多项法案，美中台关系已经发生有利于台湾的巨大变化。蔡英文外访过境美国纽约释出的这些信息表明，蔡英文正带领台湾从一国两制的陷阱和九二共识的泥淖中走出，未来美台关系有令人鼓舞的发展空间。 这无论对于台湾的前途还是蔡英文竞选连任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这里是 R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新闻重播新闻提要。中国第二季度经济增速低迷，努姆钦美中官员将在本周通过电话进行贸易谈判，美公司近期或重获向华为销售部件许可，高管华为将加大在意大利投资，特朗普拒不让步，向民主党接近议员重申若在美不悦可自行离去，特朗普向民主党新任议员推特开战，凸显美国极端政治对立主流化，欧洲各国外长周一探讨伊朗核问题，一法医双国籍知名人类学者在伊朗被捕，国民党总统出现结果出炉，看看郭台铭、韩国瑜和蔡英文都怎么说。知名怀疑病毒学家被指违反条款，遭加拿大警方带离国家级实验室。马来西亚扣押中石油子公司2亿4000万美元资金。上海警方因涉廖英强案，三名台籍分析师被捕，四人取保候审。听众朋友，接下来首先将是由芳华为您带来的今日经济。
听众朋友，韩国与日本之间的贸易摩擦进一步加剧。韩国总统文在寅15日就日本限制对韩出口一事表示，该措施最终将给日本经济带来更大的损失。他敦促日方立刻撤销单方面制裁，并重返外交谈判桌。有日本学者指出，日韩贸易摩擦可能将波及全球产业链。文在寅周一称，日本报道韩国违反国际制裁规定，向朝鲜出口被禁原材料，给首尔带来重大挑战。他表示，日本针对韩国的核心产业半导体实施限贸措施，此举无异于阻挡韩国经济发展的脚步。文在寅强调，政府将尽最大努力通过外交方式解决问题，还将不遗余力地为韩国企业提供支持。韩国政府上周五表示，针对日本官员指控韩国违反联合国制裁措施，将部分由日本进口的高科技材料流入朝鲜，韩国提议对此展开国际调查。这项提议是日韩之间争端的最新转折。去年十月，韩国最高法院裁定新日铁铸金向战时韩国被强征劳工支付赔偿，但日本表示强势劳工问题在两国1965年恢复外交关系时就已经得到完全解决。日本认为韩国处理此事缺乏行动，大感不满，上周宣布限制对韩国出口半导体关键材料。但日本外务省一名官员表示，日本限制对韩国出口重要科技业材料的措施，并非为了报复有关二次大战日本企业强征劳工的争端。对于限贸措施，日本多位官员指出，是因为出口至韩国的敏感材料管理不当，以及出口管制资讯交流缺乏磋商。日媒称，在从日本进口之后，韩国会将一定数量的有关材料运给朝鲜，而该材料在日本最近公布的禁止对韩出口名单之列，这种氟化氢可用于生产化学性武器。路透社报道说，日韩两国的争端在周六升级，此前一天举行的会议气氛冷淡，没有能够取得任何进展，而双方的会议记录也存在差异。日韩这桩争端有可能威胁到全球微芯片以及智能手机显示器的全球供应。参与会谈的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官员对记者表示，在上周五的谈判中，韩国官员对日本的出口限制措施表示遗憾，并要求东京方面取消这些措施。而日本经济产业省负责贸易管控政策部门的官员在记者会上称，我们检视了会议记录，没有发现关于撤回限制举措的明确要求。据悉，上周五会谈开始的时候，双方谈判代表在一间小会议室里面无表情的沉默相对。韩方代表进入会议室时，日方官员并没有起立或鞠躬。一位日本官员后来解释说，双方官员稍早已经见过面并相互问候，但韩国媒体报道说，他们的官员受到了冷遇，而且会议是在一间看起来像车库的房间举行的。 韩国国家安全保障会议室事务处金友根表示，韩国一贯严格履行安理会的涉朝决议，严格限制向第三国非法输出战略物资。金友根在记者会中表示，对日方所谓的韩国未落实对朝制裁言论深表遗憾。他并称，韩方提议委托联合国安理会专家小组或者是国际组织调查韩日两国是否存在违反四大多边出口管制机制的情况。他表示，如调查发现韩国有违反行为，韩方将道歉并立即采取整改措施。如果韩方没有过错，日本政府应当向韩方道歉并撤销限贸措施。此次日方限制向韩国出口的半导体材料主要是用于有机的 EL 面板生产的有关材料，它们是智能手机、芯片等产业的重要原材料。日本政策研究所研究生院大学教授邢宇清日前表示，日韩贸易摩擦将波及全球产业链。他说，贸易摩擦将对日韩双方经贸合作造成负面影响，长期持续将带来双输的结局，并可能影响区域经济合作。中央社报道说，日韩贸易战恐引发半导体材料短缺疑虑，市场揣测将带动记忆体价格上扬。日本日前宣布对出口至韩国的三项关键电子原料加强管制，市场解读为日韩贸易战开打，也传出韩国三星、LG 等大厂转向台湾等其他国家寻求原料。因此，台股相关概念股盘中股价走坚，其中旺宏股价周一走势强劲，是去年九月中旬以来的波段高点。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我们的小专题《今日经济》。
这里是 H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将是由艾米为您带来的专题节目。
Pierre Gabestan 高静文先生是法国著名的社会学家、政治学家和远东政治专家，他现在在香港的浸会大学的政治和关系学院担任系主任，长期以来更是关注和研究中国的政治和社会问题的走向。2018年出版了新著《中国的未来：民主或专制》，来探讨中国政治体制及其未来的走向。最近高静文先生在返回法国之际接受了法广的专访，他谈到对目前中国的政治体制和民主未来的可能性，一带一路倡议的影响和后果，以及新疆再教育营等问题。欢迎收听本次专访的详细内容。去年您出版的这本书的名字叫做《中国的未来：民主或者是专制》，对中国这个民主和专制未来的这种预见，当时您是怎么看的？
我比较悲观呢，因为我觉得有当然很多原因呢，但是最主要的原因可能有两个，一个是一党制度啊，如果要保持一党制度，你应该打压不喜欢一党制度的人。要改变这个一党制度的人，所以你不能接受有在野党出来，在野党一出来的话，你马上就要打压这些积极分子，要抓他们，然后强迫他们坐牢。然后另外一方面是，我想中国的老百姓大部分还是他们不要求民主，其实有一些精英，当然他们希望往中国可以慢慢往民主化而发展，但是他们是很少数，而且他们没有很多贡献发表他们的意见呢、给大家认识他们的想法。而且我在这本书里面我分析这个中国的政治价值观，我想这些价值观还是很传统，不仅是传统，但是受我觉得受这个共产党的影响的很多。因为共产党是做中执政党70年，差不多70年，现在因为从49年以来没有办法发展什么民主文化，所以我想中国大陆可以说今天缺乏民主文化了。我不是说将来不会发展，我想因为你看中国大陆的这个中产阶级发展很快，但是一般的中产阶级的人他们不是很要求民主，他们要保护自己的安全、自己的利益， 要不要改变这个一党制度，我想还是太早。
您认为现在中国是不是很有底气，像习近平这样的领导人，他要做到一个强硬的这种领导人？因为中国今年呢也是中共98周年，中国呢见证70周年，实际上作为一个党来说，时间已经是非常长了，他还能继续保存，其实他还是有一定的他自己的这种统治方式在起着作用。
我想中国这个共产党这个组织很有实力，你知道党员差不多都千万的人，我觉得是你看这个中国的这个工商场比德国的人口多，但是有什么意义啊？中国共产党的问题啊，是一个完全是不透明的一个组织，如果你不是个共产党员，你怎么样跟共产党这个有同一个认同啊？你怎么样对共产党的活动有什么兴趣啊？所以我想共产党的问题是未来我想是对他是很大的挑战，因为如果要保持一党制度，你要保持这个秘密社会的这个，因为共产党现在是一个秘密社会，如果你一公开的话，你的共产党可能会分裂了，可能会变成两个党三个党，因为里面有很多不同的派系，有我想是可能是少数现在是有一些比较自由派的改革派啊，然后保守派啊，有一些特别民族主义啊，然后比较独裁的这个态度跟想法。
那习近平属于哪个派？
保守的全国将军啊的这个派啊。所以现在我想共产党有未来，因为没有别的势力可以执掌中国，可以领导中国，但是将来最大的弱点是里面的分裂，里面的冲突，将来有会，我想我会因为这些重组，它这个共产党会分裂，然后变成两个可能三个党，但是这个不是明天，可能是后天。
那么您认为现在中国是不是真的在世界上的实力很强大呢？
你可以这样说，但是我想中国还有很多弱点。老实说，我们都知道，中国人也是，他们是最知道啊，他们的弱点在哪里。弱点在哪里？当然，因为这个制度是上下关，是一个上下的很强，但是没有团结性啊。每一个人想自己的利益啊。我想也没有和谐啊，是这样，大家谈和谐。但是我觉得中国有很多冲突，每一个有很多既得利益啊，每个大公司要保持自己的利益啊，而且有一个合法性的问题啊，因为。当然比如说习近平权力很大，但是这个权力是不是被接受啊？我想精英里面有很多人有意见的，特别是他修改宪法以来，就是说1972年以来，去年的是去年的三月啊，2018年的三月那个修宪的时候，修宪以后，我想很多精英开始有意见，他觉得为什么这个人要做主席那么长时间呢？是一个后退啊的一个决定，因为跟这个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的这个想法是完全相反的，好像回复崇拜个人崇拜啊，然后一辈子可以做领导人，这个是邓小平要取消的一个，因为他怕如果是这样，如果没有做什么安排，可能毛泽东这一类的独裁可以出来。我们现在有这个危险，所以我觉得对中国是当然是一个可以说是帮助中国变得比较强，但是另外一方面是国内的一个弱点，因为问题的一党制度的问题是你怎么样把这个权力传到下一代，没有什么安排的，没有什么制度化的安排，都是每一次是一个政变一样的，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弱点。然后贸易战争，我觉得现在我们到一个程度，以前中国有利用这个全球化的这个经济来发展，可以说滥用这些世贸组织的规定啊，发展的很快，然后开始出口很多产品，然后进口的比较少，然后把这个外贸的地位变得很高。但是现在我觉得很多国家开始有意见，不仅是美国，但是欧盟一样的，欧盟它是开始觉得中国的态度有点太过分，现在我们不想这样继续下去，因为我们是自由的经济啊，我们没有什么补贴给国营企业，我们的市场是很开放啊，中国的市场不开放，然后他们的国营企业都一直被国家给他们补贴了，给他们补助了，所以当然他这样的环境是不公平啊，就不 不能公平的这个竞争呢，因为这些中国的公司有那么多好处，所以我觉得我们到一个，现在我们到一个时间，我想会变了，所以中国的经济可能会软弱一点，然后开始面对比较多困难。不仅是这个经济发展会的比较慢，但是还有个地方政府的债，还有这个国营企业，不是每个国营企业可以赚钱，很多国营企业其实赔钱的。比如说这个高铁好像是一个很大的成功啊，因为现在大家觉得方便呢、啊。其实如果你买票比较便宜啊，但是过去是他们赔钱的赔的很多啊，所以这个是很大的问题。你可以赔钱到什么程度，这个要小心啊。如果是很多国营企业开始继续这样赔钱的话，还有国中央政府给他们补贴的话，我觉得是对中国经济是不健康的一个事例，这个方向啊，所以他们要小心。我想将来会中国经济会面对更多的问题，
中国经济可能会面临更很多的问题，这也是很多人担心。因为习近平上台以来呢，经常到很多国家去，我们叫大撒币，就是把钱扔给这些国家、那么随着中国经济衰退的这个还没有开始，但是可能已经慢慢走入这个阶段的时候、那么对这些吸收了想吸收很多中国的这个贷款的这些国家，包括非洲的很多国家来说、对他们的前景实际上是也是很危险的，
要小心。不是每个国家面对一模一样的危险呢、有一些国家他们赔很多钱，他们的债对中国的债很大。比如说最激烈的例子是吉布基啊，他们的这个债是他们的 GDP 啊，这个毛额的100%以上，但是80%是欠给中国。这个是很大的，而且吉布提是比较小的国家，有人口是100万而已。还有公国巴，还有其他的巴基斯坦，还有其他的国家有这个问题。现在中国的贷款比 OECD 的贷款多，给发展国家的贷款有一个，最近有一个德国的研究所 Kiel 的研究所，经济研究所，他们发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研究报告。他们是新的，他们做新的分析，然后而且就是估计啊，因为我刚才说有一部分呢、这些中国的贷款其实钱不离开中国，因为钱从这个中国银行到国营企业的口袋里面直接，然后这个国营企业他们完成一个项目啊、但是这个钱不离开中国，然后这个国家，这个非洲国家，就是发展中国家，他要还这个钱，如果没有钱，他可能用石油还这个钱，比如说安哥拉。委内瑞拉是用石油换这个钱，但是如果你干果巴也一样的，因为有很多石油，但是如果你没有石油你怎么办呢、所以现在其实现在这个第二个、这个一带一路的第二个论坛，习近平说的比较清楚，他说现在我们要小心，意思是说他没有直接是做一个自由批评，但是他承认现在要比较小心，要负责任，不要给钱，还是要先看一看这个国家可不可以还这个钱，才可以安排一个贷款。
那也是因为国际社会的批评声音很大呀，才引起。
是的，
如果没有批评就他就不会。
咱们会继续下去，因为中国的意思把这些国营企业国际化，有更多的项目。现在在非洲有差不多基本建设的项目的一半以上是中国公司制造的。所以你看中国的这个大，你可以说贡献大，但是地位也很高，但是另外一方面要比较负责任，因为要持续的，如果你这些国家不能有持续发展，这个是对大家有没有好处啊。
那您对新疆问题有关注吗？
是真的悲剧，新疆、我觉得对中国不好，因为是很短期的一个想法跟一个战略。当然我可以了解每个国家要控制这些恐怖分子啊，但是你怎么样可以把这个维吾尔族的有差不多的人口的20%放在一个金融营里面，然后你希望这些人他们会
洗脑、
他们会有被洗脑，你像这些人他们会改善吗？他们离开这些金融营以后，他们会更恨这些汉人，所以以后这个汉人跟维吾尔族的这个怎么样可以一起生活，没有什么和谐，这你怎么样可以恢复和谐，这个我不了解。因为我们知道他这 维吾尔的族的这个这些人，他们甚至现在他们没有办法跟汉人一起生活，这些，所以我怕这个恐怖分子可能会更厉害呀，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而且当然国际社会也关注这个问题，就是哪一个国家敢说话，以为中国是强国，现在大部分你看大部分的伊斯兰教国家不敢出声音呢，就有一段时间土耳其政府开始出声音的，马上这个习近平去欧阳德干总理去中国访问以后闭嘴了，因为他给他很多项目很多钱呢、啊，所以现在土耳其政府不敢说什么话。然后巴基斯坦一样的，巴基斯坦反正他欠中国那么多钱呢、啊，他们不敢说话。唯一个国家可以现在开始有提意见是美国，其实美国跟欧洲，但是会不会决定制裁？这个我觉得是不太可能的，但是我们看吧。
贸易战的前景如何看？因为美国是一下紧一下松，可是这种战略在中国这儿有用吗？
对啊，这个川普的问题是这一会儿硬一会儿松，然后我们看吧，反正这个谈判继续下去，贸易谈判还没有完成，而且会不会完成这个还是有很大的问号。
感谢高静文先生接受法广的专访，本次节目由艾米编播，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里是 R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将是由罗拉为您带来的法国文艺欣赏节目。
各位听众，当代艺术家茹小凡从6月29日至8月30日在巴黎三区的 RX 画廊举行题为《一水之隔》的艺术个展。作为当代的旅法华裔艺术家，茹小凡展出新的系列油画作品，显示艺术家对社会的观察和感受。茹小凡属于为数不多的几位被法国艺术界认同的艺术家之一，他在法国拉祜斯拉卢兹大辞典被收入当代艺术家部分。另外，茹小凡先生将于2020年在法国巴黎集美博物馆举行题为布吕颂个展。下面就请听法广专访茹小凡先生。
我的创作方向主要还是过去的名著或者过去古代艺术里面跟今天的我的状况，就是我的这个到这个年龄状况来再重新来做一个比较。我因为我还是很喜欢文艺复兴或者文艺复兴以前的或者以后做的名著吧，还是对我本身的学习有很大的影响。今天我再重新再去看一遍，重新发掘自己个人的经历，然后来再创造这部分作品。所以我这部分作品还是其实很简单，说人的生活到了一定阶段，每一个人的阶段都在一种反省，反省一直在来回的研究自己，又是一个跨度吧，也是一个就像你刚才看到那张画，有一个蛤蟆就从这个水这边跨到水这边，这么短短的一个小距离这么一跨，人生就是这么回事，坐在那个河边和尚就猛然醒悟了
要跨过这个坎儿去、
但这个坎儿在我们的生活中一直有的，就是所以我取了个名字叫做巴萨日，实际上中文名字叫一水之隔。一水之隔你看到只是一次性的一水之隔，但是有不断的有一水之隔，这是整个展览我的想法。
这一幅呢是七贤
七贤呢就是根据我在西方生活，可能我可以看整个世界各种各样的变化，包括宗教战争，包括人的希望，对人类对那个我们的理想吧，界限也模糊不清，因为各种生活都改变了。
道德理想受到挑战。
比如说我出国的时候，我的理想就是想有一个自由，就是喜欢西方这个那个民主生活的模式，我觉得这样给能包括建立起来的法律啊什么，就是更公平一点，但是今天我们到21世纪，我又发现金钱世界的变化，再加上战争，再加上人们的需求感不平等，所以带来了很多的冲击，所以人们现在的那种崇高理想，这个界限不像过去那么明确，这也是我画这个画，我不是在批评哪个社会，
是您对社会的一种观察，一种感受。
观察，我觉得整个人，整个世界，就是包括我生活在法国这个西方世界，人们很茫然，对很多的事情不像过去那么明确，对吧？对爱啊，对博爱啊，对民主的追求那么明确。今天人们可能关注的不像以前那么清楚了。
是一些传统的价值受到了挑战。
挑战，对，可能是我这个年龄段的人的感受吧。我觉得人最终慢慢慢慢会发现，年轻的时候你感觉老年人他们太落后了啊，然后等我也到那个年龄段，我发现其实没有什么落不落后啊，就是今天整个世界尽管那就看中国也是，尽管生活啊物质啊非常发达，但是人的那个精神，人的快乐反而越来越缺少啊，所以而且爱就更缺少了。嗯，所以我只是想在我这个年龄段的艺术里面我做一个交代，至于别人怎么看不需要从我的身上得到一个解释。实际上每个人读一样诗，可是他们的情绪情感都不一样，
对，引起不同的共鸣。
对，这就是应该说很简单的吧，就是一个总结。
您对社会的观察能够感受到在你这话里有所体现，对传统的欧洲艺术的继承和对中国传统艺术的理解的确是一个挺好的综合。
对，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将近40年了吧，移民出来在一直在法国待着，回国现在也去经常回国，比如说在生活上在文化上可能我跟西方的文化非常的接近，因为毕竟是天天生活在这儿，但是呢我永远没有办法跨越这个鸿沟，所以从我这个画面上我也有这样的一种反应。虽然我在研究一些西方的绘画西方的名作啊，可是我的画面也表现出这种跨越到真正的西方整个世界，融入包括的思想宗教信仰都能被西方取代，这个是办不到的。我觉得呢，这是个很自然而然的事情。重要的是一个人非常真诚地对待自己，你的文化你的所有你的宗教你的信仰自然而然都在里面，最重要是真诚。
大家也提出一个世界公民这个概念，其实在某种程度上这些在世界各地生活的人可能也是一种世界公民，在某种意义上。
我觉得世界公民这个提法也挺好的，我觉得你要作为一个人，你要是不能真正成为一个人，哪怕你是中国人哪怕是你外国人都没有任何意义。所以对我来说做成什么样一个真诚的一个诚实的人，一个品质高尚的人，这个是最重要的，其他这个都只是一个标记而已。
明年1月在巴黎的集美亚洲博物馆将举行您的个展，这也算是对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承认，可以这么说吗？
反正我觉得我应该认真对待我每一个展览每一个创作，不会很虚伪的对待自己。
的确这真诚让大家走下去，而且走得越来越好，越来越充满信心。
没有真诚不存在艺术。
谢谢您小凡先生。
谢谢
各位听众，本次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感谢如小凡先生接受法广的专访，也感谢 Victor 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这里是 R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新闻重播新闻提要。中国第二经济季度经济增速低迷，努姆亲美中官员将在本周通过电话进行贸易谈判。美公司近期或重获向华为销售部件许可，高管华为将加大在意大利投资。特朗普拒不让步，向民主党激进议员重申，若再美不悦，可自行离去。特朗普向民主党新任议员推特开战，凸显美国极端政治对立主流化。欧洲各国外长周一探讨俄伊朗核问题，一法伊双国籍知名人类学者在伊朗被捕。国民党总统初选结果出炉，看看郭台铭、韩国瑜和蔡英文都怎么说。知名华裔病毒学家被指违反条款，遭加拿大警方带离国家级实验室。马来西亚扣押中石油子公司2亿4000万美元资金。上海警方因涉廖英强案，3名台籍分析师被捕，4人取保候审。 听众朋友们 ，IFE 法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节目是由弗林文主持，要感谢毕朱莉的技术合作，也要感谢各位的收听。今天的节目也到此结束，也在节目最后祝您平安愉快，我们下次再会。
Every day I go to work. I get work done.